克格塞斯联手多国抗共，川普对俄态度急转，忠孝军母亲被捉细节封存，集军中最核心岗位连出事，暗批中共，马来防长速扩大网络防务合作。万圣节前四中全会后，大陆宗教界唱红，非美国公民出入境需接受面部识别拍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0月31日，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东盟国防部长会议上与中共防长董军举行首次面对面会晤。克格塞斯直指中共印太行动构成严峻威胁。同日，美国与菲律宾成立特遣队，与印度签10年防务协议，制衡中共。克格塞斯重申美国对中共在南海、台湾周边及针对美方盟火活动的严重关切。美国将确保在该地区维护这些利益的能力。他将印太定为美国优先区域，呼吁盟友增加国防开支，以应对中共前所未有的军事建设及咄咄逼人行动，这些构成严峻且迫在眉睫的威胁。董军称要求美国在台湾议题谨言慎行。对此，川普首任内的国务院亚太助卿史迪威则说，董军的对等官员是美国国防政策次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才是克格塞斯部长对等的官员，董军只是个传话筒，对待这些低阶官员不单止浪费时间，还会削弱我们高阶领导的重要性。哈德逊研究所的亚太安全项目主席克洛宁对本台说，克格塞斯部长强调了美国对台立场的一致，即是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简单来讲，就是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关于应对中共问题，克格塞斯表示，美国必须保持警惕，并透过加强训练和与该地区盟军的合作，为未来可能与中共发生的对抗做好准备。目标是确保中共明白我们拥有可信的威胁力量。同日，克格塞斯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晤后，发布美菲组建特遣队。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特遣部队将加强行动协调、联合规划与互通性，特别针对南海，并完成国防伙伴关系现代化计划，加速未来2年优先事项进展，以应对中共南海胁迫。另外，克格塞斯还与印度防长辛格会面，并签署美印主要防务伙伴框架。该10年框架为双边军事合作提供蓝图，涵盖协调、情报共享及技术合作，目的是加强地区稳定与威慑。辛格表示，协议将为双边关系开启新大门，凸显战略汇聚。克格塞斯表示，此举在地缘政治上针对中共威胁，华府视印度为印太制衡北京重要力量，印太为美国优先区域，印度是南亚关键伙伴，标志两军更深入合作新阶段。与此同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南韩庆州 APEC 峰会上与习近平举行会谈，仅30分钟，两人合影时保持的距离和严肃的表情，与高市和川普会面的表现反差极大。路透报道，高市会后表示已向习近平传达维持台湾海峡两岸良好关系对地区稳定至关重要的立场，并讨论东海情势，包括日本实际支配钓鱼岛，传达对中共海警船频繁入侵该岛周边领海的关切。此外，议题涵盖稀土供应、新疆维吾尔及香港人权状况。而10月30日，高市早苗与南韩总统李在明在韩国举行会谈，原定20分钟讨论，却延长至45分钟。分析人士指，这个积极状态罕见，反映日韩作为美盟友，需合力面对共同威胁。日经亚洲引美日韩研究小组联合创办人西川林太郎评论，在安全经济挑战上，日韩合作及美日韩三边联盟乃必要且必然， 曾对日强硬的李在明的转变令观察家惊讶，双方同意穿梭外交，加强三边合作对抗北韩核武。另外，川集会前，川普下令五个大楼立即启动核武试验，结束33年禁令，意在与中俄平等对抗，加强对抗中俄核扩张。10月31日，有记者提问：真的要进行地下核爆试验吗？川普话：你会好快知道，我哋正在进行测试。如果其他国家做，我哋就做。金融时报10月31日报道，知情人士话，俄外交部发送备忘录重新立场后，双方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卢比奥通话紧张。卢比奥向川普报告，莫斯科冇谈判意愿。川普对此不满，迅速取消双普会，此为美方政策急转。随后 ，CNN 报道，三位美欧官员透露，五个大楼已批准白宫向乌克兰提供射程超1000英里的 BGM-109 战斧陆攻巡航导弹，评估不影响美军库存，最终决定由川普拍板。10月31日，白宫发布多张习近平与川普会晤独家相片，习近平同陪同官员当时在看川普给集体的一张白卡片，集突然大笑起来，陪同官员亦跟着笑。有网友说，川普真厉害，中共高官很少出现这种形象，通常笑亦都是皮笑肉不笑的假笑，大家都在猜卡片的内容是什么。相信荧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下午的时候眼睛就撑不开，特别干特别累。这样接下来这条消息大家就可以仔细地听一下了。最近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透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养双眼，给长时间看屏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比如说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的蓝光，决明子能够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缓解眼睛的干涩，再加上青花素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能够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方案的产品。如果你亦有长期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到健康520官网上了解一下这款产品的详情啦。中共20届四中全会闭幕后，军方高官落马消息频传，时评人江峰引自媒体大包消息，习近平贴身大秘书钟兆君母亲张淑娟已被军纪委联合调查组带走，钟兆君卸任国防大学政委后去向不明。张淑娟原浙江开化县茶叶小贩，售卖黄金茶。2013年，钟兆君调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兼习办公室主任，受大教军衔后，张淑娟迅速在杭州注册杭州黄金纬度茶叶有限公司，垄断全军优干所茶叶供应。经钟兆君协调，张淑娟中标军委后勤健康茶包招标，年订单几千万元。江峰说，全国优干所老干部每日饮茶消耗巨大，此乃金矿。张淑娟仲加入浙江省茶叶协会，与本地合作社建有机茶园，获农业补贴，左右逢源。有关钟兆君同佢母亲被捉嘅细节，亦喺网上疯传。据讲，胡春华接胡锦涛绝对命令后，与张又侠1个钟头集结精锐警卫部队，封锁北京西山钟家别墅区，切断通讯。破门时，钟兆君在书房瘫坐，面色惨白。张淑娟与其妻子激烈抵抗，高叫非法闯入，要见习主席，搜出敏感文件、腰盘、笔记本，疑涉军机。胡春华指示封存移交专案组，调查焦点：张淑娟如何获订单、敛财路径及钟兆君角色、茶叶贩子变军工背后冇关系网，边个信？江峰指，此非单纯贪腐，乃对钟兆君政治人格双重羞辱。钟兆君倒台仅冰山一角，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三任主官全出事，第一任陈生祥2023年退二线，2024年10月全被捉，2025年7月失联。第二任钟少军2024年6月调国防大学政委，2025年10月卸任，夏志和接替。第三任方永祥近期缺席西藏乌鲁木齐军活动，与洛马迪系苗华渊源深。江峰表示，这个意味着习近平在军中最核心的中枢岗位已经成了绞肉机，集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卡纳洛丁31号在东南亚国家协会国防部长年度会议上，呼吁东盟成员国将安全伙伴关系从公海扩展到网络空间，明显暗批中共国。美联社报道，卡纳洛丁在会议开幕致辞中警告，区域和平正面临来自传统和新兴威胁日益增长的压力，其中包括南海争议地区紧张局势的加剧，以及网络攻击的蔓延。这些攻击可能扰乱社会秩序，颠覆政府，并破坏关键基础设施。东协国防部长将在11月1号与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印度、澳洲、南韩和俄罗斯在内的对话伙伴举行会谈，出席者包括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和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卡纳洛丁和克格塞斯30号先举行双边会晤，重申美国和马来西亚对南海海上安全的承诺。卡纳洛丁在声明中显然暗指中国在外国海警船保护下进行的诸如水门调查之类的灰色地带策略，是一种明显的挑衅和威胁。马来西亚之前曾抗议中国船只入侵其水域，但通常倾向于透过低调的外交手段，这个同邻国菲律宾形成鲜明对比。菲律宾近年来与中国在海上发生过很多重大冲突。声明补充说，卡纳洛丁和克格塞斯都认为在南海尊重主权至关重要。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马来西亚对中共的态度变得强硬可能和美国有关。美国总统川普最近访问马来西亚，和马来西亚达成了共同对抗中共稀土威胁。美国和泰国、马来西亚共同开发精炼稀土矿产，增强美国和马来西亚的经济防务合作。美国政府致力于维护亚太的安全，马来西亚应该是感觉到一些腰骨硬了一些，或者是底气强了一些，因此对中共的威胁表现出明确抵抗的意思。中共20届四中全会闭幕后，大批宗教界迅速行动，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团体连日召开会议，集体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引发网友热议与嘲讽。10月30号，一名网民发帖说，打开微信，一篇文章标题就开心了5分钟，点开相片，万圣节提前一日，截图显示深圳道教界学习会，道士围坐大屏听党课。网民嘲讽，只有共产党中国才有宗教崇拜另一宗教的奇葩， AI 恶搞都不够胆这样演，骗子跟党走，终于有组织。当今世界正进入大融合、大调整时刻，相当于新的一轮开天辟地，万物重置，是人是鬼将重新定义。道观每日仲升五星旗了，欺师灭祖。调查大陆道教网站道音文化发现，这类活动已成惯例。10月30号，全国宗教团体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统战部副部长及佛教、道教等教协头子出席，将学习四中全会精神定为重大政治任务。10月29号，湖南、广东等地同步行动。网站显示，去年3月，道教协会已学两会精神。2017年十九大后，南海佛教协会培训班上，印顺和尚说，十九大报告是当代佛经，我手抄3篇，还要抄10篇。 中共建政后推无神论，渗透传统宗教。1952年佛教协会、1957年道教协会章程均称，在人民政府领导下自远道观变摇钱树。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指出，当中共以利益商业化摸变宗教，使其成打击异己工具时，信徒无归宿，悄然毁灭灵魂。前中国建设部工程师何立志披露，2000年睇过视像，时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1999年内部讲话，自爆中共灭教三策。第一，拉拢少数民族宗教首领进京响奢华，忘却信仰；二，打击不服从者，投入灭空间；第三，推广无神论教育，新一代弃教，老信徒消亡，最终达到宗教不再存在。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新版旅行指令，规定所有非美国公民，包括持绿卡移民，出入美国时必须接受面部识别拍照。该政策为川普政府加强边境管制、遏止非法移民的港移举措之一，将在2025年12月26号生效。之前，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PB 已经在机场对航班旅客使用面部识别验证身份。新规扩展至全美所有陆海空入境口岸，强制针对非公民离境者采集生物特征数据。自2004年起， CBP 仅对部分入境者采集生物数据，离境系统尚未全面建立。根据12月24号联邦公布， CBP 扩大现有流程，在边境收集相片等数据，以监控欺诈证件，提升安全。新系统将更精准核实非公民离境，识别预期居留或未经许可滞留者，防止非法再入境，并增加冒名顶替难度。新规授权边境官员在任何离境点拍照，并采集其他生物识别数据。14岁以下儿童与79岁以上成年人原本可以豁免，现纳入面部识别范围。公众可就具体采集流程及成本效益提交意见，截止11月26号。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